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这边再稍微总结前面所说也就是导师特别是注脚19的这一个引文，在导师的观察里面呢，心即光净，它的原始意义呢，它是从修定的过程所体验而来的。那特别在经里面用了很多譬喻，都是跟定有关，也就是这个定心是光净的。那后来呢，它会扩展到修慧观而断烦恼的解脱心。那解脱之心是光净的，好，那就是有这已经开始有这两个内涵在里面，一个是定心，一个是解脱之心。好，我们再来看到141页，141页导师引的《诚实论》里面的记载。那诚实论里面记载到有相续心的一心论者。那这样的一心论，导师有注意到大毗婆沙论，没有，应该这么说，就是相续的一心论还有大毗婆沙论，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个一心相续论之外呢，还有这一个一觉论者。那这一些呢，可能不属于同一部派，但是大同小异的都主张心性本净。那导师这边只是把有主张这一些这样的心性本净的部派呢，把它做一个条列。好，那在小节这边导师谈到心性本净是大众部及分别说系所主张的，近于分别说部的舍利弗阿毗昙引用心性本净课程为课诚然这样的教说，也就是舍利弗阿毗昙也有心性清净为客所然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在注脚23里面看到。那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导师说近于分别说部的舍利弗阿毗昙。因为舍利弗阿毗昙其实有很多部派都有传诵。那每个部派的内容多少不同。所以这边导师认为现存的舍利弗阿毗昙它应该是分别可能是接近于分别说部的一个诵本，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以上就是分别说部跟大众部关于心性本净的一个内容。接着下来导师要说明那说一切有部他的主张是怎么样呢。好，导师在141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说，这个心性本净在说一切有部的经的三藏里面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教说。所以他们是否定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有部他不认为心性本净。好，那我们看导师怎么样来解说。我们看到142页，这边导师的引文，他 他的引法，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待会我们会做稍微做一点说明哈、哦。这边导师引文是谈到分别论者作如是言啊、哦，就是心性本净。那圣教亦说心性本净，有时刻成烦恼所染、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内容提出来之后呢，那他就提出种种的这一些理论，证明这一个心性其实不是本净的。所以就后面就是说，故不应说心性本净，有时刻成烦恼所染啊。也就是这两边在对话，然后是辩论啊。这分别论者他就说心性本净啊，我们有这个圣教量啊，圣教量啊。好，那说好，你有圣教量，但是呢？我从这个理论上，我证明这个教说是应该是不了义的，或者不正确的啦，哈。所以后面就故不应说心性本净啊。好，后面他有一段话很有趣，这个在两边辩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啊。你说那个是圣教量，我也不敢说那个不是啦，啊。那如果我们不要用智慧去分别它，就当做一个傻瓜，就这样信就好啊。那我们也不敢这一个说此言非经啊，就是我们不敢说这样的内容不是佛的教说了啊。若报于心啊，那我们就当傻瓜相信这样子啊。但是呢，如果聪明一点，应该知道此经为正理，非聊义说啊、哦。大概他们辩论都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哦。我不敢说这个不是啦、哦、那报于信，那我当然可以相信。但是我按照我的智慧的这一种理解来说的话，那它其实是不聊义的啊、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老师这边的解有做一个解说、哦、他说各部派所传的阿含经其实有不少的出入、哦、分别论者所诵的经中有心性本净刻成所染这样的经句、哦、但是说一些有部里面它是没有的、哦、在宗教传统信仰中要别人舍弃之中的经文是不容易的，所以只能论断为非了义说，依正理而解说与会通。总之在说一切有部，还包含独子跟经部，在他们看来这不是真的佛说，或者是非了义。如果说是佛说，那也只能说他非了义。好，那顺着这样的一个虽其有部对心性本净说的一个态度呢，导师接着下来就要来判你们这个虽其有部说非了义，那真的是非了义吗、哦、那要用什么标准来说他了义或是不了义，导师接着下来就要说明这一件事情、哦，那所以导师接续着说，不过心性本净在佛法中是了义或不了义，方便说或就近说，如以自宗的理论为标准，是不可能为人所接受的。也就是导师认为说一切有部说分别说部，或是主要他们遇到是分别说部的人，他们所主张的心性本净，他们认为是不了义。那导师认为，这个只是因为你们的经没有，所以说别人不了义啊、哦。他的标准并不客观啊、哦，所以如以自宗的理论为标准，是不可能为人接受。所以导师 他要提出另外一个标准啊，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来看，诶，心性本净他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啊。那导师这边就用他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观察啊，他说集成四部阿含呢，古代有一古代传来的判别准绳啊，就是四部的特性说有不同的四种宗趣。这边要稍微附带说明一下，就是说阿含经呢，在古代是有这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是每一部阿含它有它的一个教学的特性或是属性，大家明白吗？哦，依据瑜伽师地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个什么叫杂含经呢，就是不同的主题以相应的一个情况监测究极。监测究极就是一个一个把插进来，这叫名为杂含。经文长度中等的叫中阿含，再长一点的叫长阿含，以这一个法术来编排的，这样的叫增一阿含。所以它没有这一种教学方向的属性，它只是一种这种怎么讲文体不一样而已，懂意思吗？依据瑜伽师论，我们对阿含经的了解好像就只是文体的不同，但是确实应该是在说一切有部的毗尼啦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143齁。143的这一个倒数1、2、3、4、5、6第六行角注31齁，角注31倒数第六行。这边谈到导师说增之部多举法术分别，也就是一法二法三法这样的一种编排齁。对不善而说善，使人向善向解脱。古人说为诸天世人随时说法即为增益，是劝化人所习。也就是增一阿含是什么样的人所需要学习的呢？你要劝人向善的人啊。那同样是这一个萨婆多毗尼毗婆沙的这部这个律的解说，还谈到这一个杂相应部或是杂含是什么人所习呢？坐禅人所习，也就是他所开示的呢，都是跟止观有关的啊。坐禅人他会学习这个杂含经啊。同样的，长阿含、中阿含，他都有一种教学的属性。大家能够区别刚刚讲的两种分别。杂含、中阿含、长阿含、增一阿含的一个方式嘛，一种就是一种文体长中短就被区分，那它的主题不一定是有一种方向性的哦。但是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这边只是举到增一啦，哦，增一阿含，它是劝化人所习，就是劝人为善，你如果想要劝人为善，你就来学习这个增一阿含，里面有很多劝人为善的这些方法或是教导。哦，总之就是四部阿含它有它编辑的一个内容方向，不只是文体长中短这样的一个区别而已。哦，好，我们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看这一个就是导师说古代有一传来的判别准绳齁、哦、那就是有四种中区，这种中区就是西坛齁、哦、在是西坛出自哪里呢？大智度论齁、哦、大智度论。但大智度论他没有说这是阿含经的编辑宗旨，这是导师他研究四部阿含之后呢，觉得这四悉檀可以跟四阿含的这一种内涵方向做一个对应，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是导师他自己透过对每部阿含研究之后，他发现每部阿含他都有一个特殊的宗旨或是特殊的中心主题思想，那可以跟四悉檀做搭配。好，再来我们看到143、哦、那这个四种中趣导师这边又配合了这一个南传对于四部、哦、就是相应部、中部、长部、政治部的注释书的一个提名、哦、那这当然这是导师他的一个理解了齁。不过这一部分就是配合注释书的提名，大家可以先做一个保留，因为在觉应论师他在忘记在哪里，他在注释完可能在增资部的注释里面，或者在清净道论的最后面，他有一个英文叫Colophon 是什么呢？就是记录他写这部书的一些相关的当时的时空背景，类似我们汉译和中文里面，我们一本书前面有什么序，对不对？后面有什么跋、哦、就是类似跋，因为 Colophon 都是在他写完一部著作之后，他交代当时他为什么写这部书，在哪里写，那他为什么命名这部书为什么，就是有做一些理说明了，类似我们的跋。那根据这个觉应论师的跋文呢 Colophon 他的这个满足需求呢，是说明这个增资部的这本注释书让他圆满的注释这一些阿含经的愿望，这个需求是他自己的需求了、哦、所以跟为人生善希谈就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哦、但是呢，尽管如此啦，尽管如就是说，也就是说这几部吉祥乐意啦，或是犹豫啦，满足需求，显扬正义，它不一定是说明这一部经，整个阿含经，比如说长阿含经、哦、吉祥乐意主要是在它是在吉祥寺里面写这一部这一个长部的注，所以这个吉祥跟它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寺院名称有关系、哦、所以也就不一定是跟世界西坛是可以那么善巧的搭配，但是纵使这些题名我们把它拿掉，长阿含经对应世界西坛这是合理的、哦、因为是确实长阿含经里面它谈了很多这一个世俗相关的这一些婆罗门文化、哦、是要度他们的、哦、然后中阿含呢主要是做对治用的、哦、然后增益阿含是为人生善的，这个是在这个萨婆多品尼他得到支持、哦、所以这边只是附带说明，根据觉应论师他的这个 Colophon这一些注释书的提名 不一定能够跟四悉檀做一个很好的搭配，也不一定是各部阿含经它的一个中心思想。哦，这些题名，有些是只是说明哦，他满足了这一个自己能够注视四阿含的愿望啊。那吉祥是因为他是在吉祥寺里面做这一部这个注释书等等啊。好，那总而言之，这边要说明就是说，导师这边我们比较认为比较合理啊，比较可以就是合理的部分，就是长阿含经它是世界悉檀，中阿含经是对治悉檀，增益阿含经是各个为人生善悉檀啊，那杂阿含经是第一义悉檀，也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弃悟诸法实相第一义的一个教学啊，止观人修禅人所习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四阿含对四悉檀啊，然后再来在瓜胡毗这边呢，导师进一步再根据他的一个研究与观察，杂含经它也是有三个部分所组成啊，这三个部分是哪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修多罗了哈，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是这个是念止是吗？奇啊，奇也给呀啊，第三部分是记说啊，这三个呢，看起来不太好懂。修多罗就是散文的部分。奇业呢是寄送体啊，那寄说呢，寄说它又分三个啦，就是如来寄说、弟子寄说跟诸天寄说啊。那诸天寄说它也是这一个寄送的一个形式啊。什么叫寄说？我们先做个简单的说明啊。寄说大概有两种概念，一个就是那个预计预言，寄说就是预言的意思了啊。比如说这个，或者是另外一个寄说的概念，就是明确的说明啊。比如说这个圣弟子他已经正德的圣道啊，明确的有点类似受也不是受，就是证明了啊，这个寄说寄别就是明确的说明他现在的一个状况啊，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寄说是一种预言啊，预言，比如说这个人死后呢他会升到哪里，这样子就是预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详细可能还要再去看导师的这一些说明，这目前是根据印象就告诉大家，所谓的寄说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啦啊。那寄说它另外一个就是详细的肯定的说明啊，肯定的说明是什么。好，所以杂含经有这三个部分所组成，那在这三个部分里面，导师说修多罗是在四悉檀是属于哪一种呢？属于第一悉檀啊，他讲的都是了义的啊，讲的都是这一个如何修行体证圣道的部分啊，是第一悉檀。那奇业呢？奇业导师说是随俗的寄送啊，那这个是属于世界悉檀啊。另外还有寄说里面的诸天寄说，也是属于世界悉檀。所以，奇业跟诸天寄说是世界悉檀， 什么叫世界希坦呢？就是随顺当时世俗所欢喜的一个风土民情所施设的教法。哦，大家懂意思吗？有点举个譬喻，不晓得恰不恰当。在早期佛教是不能唱歌的，哦，但是你若到一个喜欢唱歌的一个国度呢，你可能就要把佛教的经文用唱的给他们听，哦，就是适应他们喜欢，他们喜欢什么，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弘法。所以这所谓世界就是随顺各地的风土民情的，哦，随顺他们喜欢的，特别是跟文化有关系的一个部分，哦，叫世界希坦。所以其业呢，哦，还有诸天寄说，因为这个印度的一个文化就是充满这个神的信仰，哦，所以里面有很多跟天神的对话之类的，哦，好，所以诸天寄说其还有其业，寄说里面的诸天寄说是世界希坦，还有其业，哦，这两个部分，哦，好，再来弟子寄说呢，那里面有舍利弗跟目犍连，哦，舍利佛说或是目犍连说了，哦，弟子寄说大概就是弟子他们所讲的这些法义了，哦，那这个是属于对治希坦、对治烦恼的，哦，那如来寄说这一部分呢，在导师的一个研究，他认为他是为人生善，为了使人生善所施设的，哦，的一个宗趣。好，这边导师当然是讲结果，这都是他透过他的一个考察所得到的结果。好，大家特别注意哦，增一阿含是各个为人生善希坦，对不对？好，然后如来寄说，我们看到这个家出的也是各个为人生善希坦。好，我们看心性本净说它被编辑在哪里，那它是属于哪一种了义不了义，这个就可以被看出来。导师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就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一个考察了，齁。然后导师在倒数第四行143倒数第四行这边谈到，在原始圣典的讨论中，也就是他的一个考察，哦，知道增一阿含或者是南传的增支部，主要是依如来寄说，如三念、四念、六念、四不坏性、慈心、十善等这些法术呢，然后再经如是语，如是语也是九部经或是十二部经，九分教跟十二分教里面的一个啦，哦，就是经这个如是语而编辑成，哦。好，那心性本净与炼金的譬喻呢，在巴利的三藏里面都是在增支部，所以增支部它是属于四希坦里面哪一个？为人生善，对不对？所以它不是第一义，不是了义，它只是一种劝人为善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哦。好，那这一些炼金玉在杂案经也有，哦，若是杂案经好像看起来就是第一义，对不对？但是杂案经导师又区分成修多罗奇业跟诸天寄说，哦，就是它其实整部杂案经它也可以分成四希坦的一个结构，哦。那这个炼金批是属于如来的寄说，所以从南传的编辑跟杂案经的编辑，它都被编在为人生善希坦的部分。大家有看出来吗？哦， 杂含经的这一个如来记说，也就是上面刮胡西，有没有？在刮胡 B 下面有分刮胡一二三，三下面又分 A、B、C 这一段。如来记说是为人生善希叹，增一阿含或是增支部也是为人生善，刚好那么巧啊、哦！导师说那就是了啦、哦、就是这一类的教学，它的一个的意趣就是为人生善。好，我们看到144页。那导师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考察跟配对了、哦、所以他说如果我这样的这个考论没有错误的话、哦、那么如来记说与增支部所说的心性本净与炼金等譬喻呢，都是各个为人，也就是启发人为善的意趣、哦、而不是第一义，当然是非了义说，也就是导师结论跟说一切有不一样。心性本净说它不是了义，但是说一切有不它是一种自中没有的教说，以这样的立场来判这样的说明不了义、哦、那导师虽然得到相同的结论，但是他是从一种客观的标准，也就是这一些教学呢，它被编排在阿含经里面的哪一些部类或是哪一些篇章里面、哦、由这个编排的一个安排呢，那一致的都是各个为人希叹，所以它并非第一义，所以是非了义说啊。这是导师的一个从是希谈的角度来看、哦、那另外导师也谈到前面是说一切有部了、哦、再来就是要谈到这个经部、哦、经部也是部派里面的一支、哦、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但是思想跟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差距，它是比较后期的、哦，那经部的这一个主张从哪里看到呢？从诚实论、哦、诚实论里面有记载心性非是本净、哦、所以他说心性非本净、哦、课程故不净、哦、因为课程的缘故所以不净、哦、但是呢佛为众生、哦，哪一类众生呢？对那一些心常在的众生、哦、故说课程所染则不净、哦、我们 下面导师会解说了、哦、好，又佛为懈怠众生，因为若闻心本不净，便为性不可改，则不发净心，故说本净、哦、所以说心本净呢，是为两种众生。第一个，有一些众生他认为心是常住的、哦、那常呢就是净，常跟净呢在印度的一个思维里面它是合在，就是相关联的、哦，因为他们认为心是常，所以心是净，所以佛也为他们说 OK 好，心是净、哦、清净的。另外一类众生就是有一类是懈怠的众生、哦、那如果闻心本不净呢，那他本来就懈怠，他又听到这样的教说啊，反正没办法改，那我就不要修了、哦、那所以说诶，心是净的、哦、他们就能够起这个精进心来修行，嗯，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诚实论的思想近于经部，也就是这是诚实论的一个主张了、哦、 那导师说它是跟经部是相近的，所以这边的主题把它编在经部，也就是大概经部也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好、哦哦，那根据上面的引文呢，我们知道诚实论是不同意心性本净的、哦、但对心性本净的教说提出解说。怎么解说呢？它其实是应机设教，对峙，然后为了这个对方能够升起善心修行的这种精进力而施设的教法。好，那这个是关于上面的一个内涵、啊、那详细导师也做了一些更进一步的说明、哦、导师这边谈到，有些人以为心是常在或是常住的、哦、那在原始佛教中呢，心认为心是常住，是以愚痴的邪见、哦、佛教里面是主张无常的，如果主张是常、哦、不管是什么，特别是这边导师谈到心，那这样的主张是一种愚痴的邪见、哦、好，那对峙这个常心的邪执呢，也就是，但是有些人在佛教里面心是常是邪见，但是在外道很多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哦、那为了要对治常心的邪执，所以说心是可以成为不净的，也就是说明心是不净，是这一个对不起，前面的解说跟导师这边解说有点不一样，以这边为主了哈、哦，也就是其实说这心是可以说净或是不净的。为了对峙这一个心是常这样的邪见呢，所以说不净、哦、所以说不净、嗯、所以说不净，可见心是非常。为什么呢？因为常必然是净，这个是印度思维里面他们是相连带的、哦、如果 是不净，它必然是无常的、哦，常跟净这两个概念它必然是连接在一起、哦、好，所以说不净这个客尘染、哦、客尘故不净、哦、那这个是要对治这个常见的邪执，特别是对于心认为是常的邪执。另外呢，同样的一个教学，另外一方面心是不净，但是又说是客尘所染，所以它的本性是净，对不对、哦、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有些人自觉的心地不净，烦恼重重、哦、所以因循懈怠，不能勇猛发心修行，未启发这一些懈怠人的善心，所以说心自心本来是清净的，那不清净是暂时的、哦、是暂时的，为烦恼所染、哦、那为什么不自勉而发净心呢、哦、所以从诚实论的一个说明里面也符合前面导师说这样的教学是为了启发、哦、这个向善的，启发向善的一个教学。我们看到145页，好，那导师这边有一个小节，小节就是为什么要为众生说如来藏呢、哦、这导师又引了宝性论的一个主张来证成他前面所说都是主要是要为了让人升起善心的一个目的、哦、 好，宝性论导师又引了宝性论，举出五相说如来藏的五相理由。这边导师并没有把五相都列出来啊、哦。那其中的这一个一项就是已有怯弱心，已就是因为啊、哦，因为众生的心怯弱。那导师说，因为众生心怯弱，没有信心修行，所以说如来藏就有信心。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教的一个理由呢，与诚实论所说为懈怠者说相合啊、哦。因为信心怯弱，你就不敢做，不敢做，其实就是不去做，就是懈怠啊、哦。导师。就是把这两种概念做一个连结啊、哦。好，那这也与曾支部的各个为人生善相合。所以总而言之啦、哦、就是心性本净它的一个根本意趣应该就是为了启发这一个众生生善心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导师用的几个方法来论证他的一个理由齁、哦。第一个呢从四悉檀来看对不对齁、哦。第二个从诚实论的一个说明来看。第三个从宝性论的一个提出如来藏的理由来看齁、哦。这三个的引文，这三个这一个不同的来源呢，啊、哦，的一个评判的来源，都一致的指向是各个为人生善，所以导师说，这应该就是心性本性的根本意趣了，啊、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后面就没办法再继续说、哦、那后面呢，导师主要要谈的是这一个这样的一种心性本净呢，主要是一种以譬喻为依据的一个见解或是主张、哦、然后再来。最后谈到这个心性本净的心是什么概念、哦、最后还有两个主题、哦、这边有一点特别，导师这边在一开始谈到，他说心性本净论者并不是从义理的论究中得出心境的结论、哦、也不是大圣那样以自己的修持经验为依据。那导师认为呢，他们主要是透过世俗的譬喻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哦、好，那到底是导师怎么看呢、哦、这一段老实说啊，我们不太清楚导师想要表达什么，但是从这边看，导师就是他认为修心他有这一种心光净的一个主张、哦、然后也感受到这个烦恼是可以被排除的、哦、然后经里面又有很多这一个洗衣服炼金还有这个擦镜子的譬喻，表示你把脏东西拿掉它就恢复它本来应有的样子、哦、所以导师认为这是从这样的一个譬喻里面得到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理由、哦、因为你修定觉得心是光明的，这是一个经验而已、哦、但是透过这些譬喻，导师认为这个是心性本净这个教说被提出来的很重要的来源、哦、但是所以他不是从义理的论究中得出，也不是像，但是为什么说不是像大圣那样以自己修持的体验为依据呢、哦、这可能要看到后面才会比较清楚。到目前从导师的说明 这样的一个意义并不是太清楚、哦、所以我们需要再继续往后看、哦、好，我们这一学期的课程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大家这一学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课程、哦、那非常的冷，大家非常的辛苦，那也但是呢，大家的功不唐捐，就是来这一个熏习佛法，来这个共同参与这一个如来藏这样的教学的一个学习，相信对大家的修行都会有帮助、哦、好，那最后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